This episode is brought to you by Progressive. Most of you aren't just listening right now. You're driving, cleaning, and even exercising. But what if you could be saving money by switching to Progressive? Drivers who save by switching save nearly $750 on average, and auto customers qualify for an average of 7 discounts. Multitask right now. Quote today at Progressive.com. Progressive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 and Affiliates. National average 12-month savings of $744 by new customers surveyed who saved with Progressive between June 2022 and May 2023. Potential savings will vary. Discounts not available in all states and situations.
What does motion sound like? With Kizikans free shoes, it sounds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Experience the magic of motion. Get a free pair of socks with your first order at kizik.com/socks.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11月20号天亮说晚安。今天在跟大家分享的世界政治新闻的头条哦，还是一样的，我们把焦点呢放在国际政治的新闻上面，看看这个世界如何来看待每天发生的事情。一如往常的，我们从华邮开始哦，这个 Washington Post 开始。在 Washington Post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然很关注的就是以哈的冲突或巴以冲突。对，我们要说这个朋友们建议就说中东冲突好了，不然大家都不开心，有人说以巴，有人说以哈，有人说巴以，我们就说中东冲突，这样大家都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不用纠结在这种小细节。中东冲突的最新的进展呢，当然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这边看起来还在进行协调，但我们会说有一些新闻有讲到以色列、哈马斯还有美国透过卡达的协助正在进行一些斡旋，看起来在近日之内应该可以达成某种程度的这个停火，只不过这个停火协议到底是永久的就休兵了就和平协议了，还是说人道上面的停火几个小时，每天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人质如何释放，应该很快就会有细节出来。但是最新的进展呢，目前看起来呢是有一些这个人质，有一些早产儿，有一些婴儿是可以运离到这个运出医院。那当然呢，也有以色列方面也公布了一些影片，尤其是西法医院、海法医院，它的这个里面呢真的是有拍摄到所谓的地道，那这个地道呢连通了整个加萨走廊的整个地区哦，所以以色列的说法呢是说哈马斯确实在加萨地区建构了完整的这种地下的体系，所以以色列必须要针对不管是医院也好或者是民间建筑也罢，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攻击哦。简单来说啦，以色列公布的影片是要证明说他们攻击医院不是为了盲目的人道的所谓的种族清洗，不是，是因为 哈马斯真的有在这些医院或者是民间建筑当中作为据点，这是新的这个进展哦。那在这个华邮的部分呢，也有讲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拜访了基辅。我们知道在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讲现在的中东冲突导致乌俄战争呢，在国际的版面上面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的受到关注，泽伦斯基不断的出来呼吁哦，就说希望全世界不要忘了乌俄战争，要持续的给乌克兰支持，但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现在全球的新闻的焦点大概在中东冲突，所以呢这个当然对于乌克兰这边会稍微少一点关注，不过外国媒体开始包括美国政府也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哦。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拜访基辅基本上就是在反映出这种担心重心偏移了，然后特别在讲说美国特别给这个乌克兰一些信心，尤其是关于美国到底军事援助上会不会持续。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新闻哦，美国的国会就是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事实上对于乌克兰要继续支持，不是说不愿意支持，而是看起来变得更加的保守跟谨慎。拜登总统提出了$600亿的援助乌克兰，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军援案，并没有得到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过关。那共和党呢是批准了140亿，基本上是支持140亿援助以色列，但是对于600亿的这个军援案并没有通过。所以呢这个国防部长 Lloyd Austin 他先飞到了波兰，因为禁航的关系先飞到波兰坐火车到了 到了基辅，特别去传达对于美国对他的支持。那这一点呢，我想某种程度也凸显了现在的这个整个国际的局势哦。美国确实是还是立场上面是想要帮助乌克兰，可是怎么帮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国防部长亲自到访了，但是如何挤出资源来帮忙，这是后续可能要观察的。在华邮呢还报道了巴西呢，他这个报道是讲说巴西正在面对了就是采集巴西煤所造成的童工的这个困境哦。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这个巴西煤哦，或者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巴西煤，就是 Achai， 这个巴西煤呢在最近这几年变成非常火红，因为它被证实具有特定的一些功效，就是有益人体健康的。那高达大概每一年呢都有6亿美元，按照华邮的报道，每一年有6亿美元的市场。它做什么呢？这个巴西煤就像我们知道什么蔓越莓、黑莓都有一些健康的功效。那巴西煤呢是被证实说可以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帮助心血管疾病，预防心血管疾病，然后可以促进代谢，然后呢这个抗氧化的功能蛮强的。诶，我这样不是在推广巴西煤，我只是在说明说为什么巴西煤现在变得很火红哦。那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有没有，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吃这个巴西煤，但是就像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所产的，像是我们知道在东南亚地区的燕窝，它某种程度没有反映出来的是如何采集燕窝，那可能造成的一些劳工甚至是童工的这个权益，或者是滥用这个童工。那巴西煤也是遇到这个状况，因为巴西煤这个树呢，按照媒体的这个报道呢，是说巴西煤这个树它结果结得很高，然后树又很细，所以能够上去采巴西煤的呢，通常都是年幼的孩童童工。那因为巴西当地的整个的这个设备有限，所以是要用非常简陋的设备，可能就是用攀爬的方式爬上去，已经造成不少童工因为不慎跌落，那造成这个身体的这个损伤哦，甚至有半身不遂啊等等比较严重的情况，那更不用说超时工作等等。所以华邮呢特别在讲到说，这个巴西煤现在在全球受到了流行，可是同时在巴西也有童工这种问题呢，事实上是在我们在消费端呢感受不到的。他华邮特别点出来，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消息哦，正视这个消息。再来，我们看到华邮呢也有报道这个阿根廷，事实上这件事情是蛮大的。就对于这个周末来说，最大的国际新闻之一呢，绝对是阿根廷的选举结果出炉。阿根廷选举结果出炉，我们如果大家回顾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前我们有报道第一轮的投票，当时就已经是跌破眼镜了。就是马萨，就是他现在的阿根廷现在的经济部长，也是佩隆主义的这个拥护者，基本上呢，他在第一轮是胜出，然后米莱呢，他是比较一个政治新人，他在2021年开始入选进入到阿根廷国会，他的论述是被形容是阿根廷的川普，比较激进式的，他觉得现在阿根廷遇到的这种经济挑战已经是需要彻底重新开机的。跟大家介绍，阿根廷其实现在人民的愤怒，对于执政党，所以对于佩隆主义的愤怒之处呢，是在于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高达将近150%，非常惊人。那因为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因为阿根廷的币值非常的贬低，贬值的非常夸张，也非常不稳定，导致阿根廷的人民现在大量的就是用他们基本上存款都是用美金哦。所以这个米勒他所提出来的论述呢，就是说政府太大了，政府浪费了太多的资源，所以他所主张的是要把中央银行都废掉了，然后也改用全部依赖，干脆就是完全使用美元。另外呢，他也主张要把政府完全的这个缩减，把现在的18个部会减成剩下8个部会就好，有点类似呢川普所提出来的 Drain the Swamp， 就是抽干沼泽的一个说法哦。那当然他的立场跟论述呢还有风格很像川普，所以呢就被大家形容他是阿根廷的川普，因为他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当然 后续他刚刚选上，所以后续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他到底能不能落实？因为他作为总统啊，虽然掌握行政权，但是在阿根廷的国会现在基本上是各党各派多党的这个四分五裂的状况，他的这个行政权会不会受到立法权的制约？他说他当总统是不是能够真的按照他所说的把央行废掉了，改变全部变成美元了？然后大量的这个支持这个移民，开放移民政策，然后开放这个毒品的除罪化，还有这个强调他的所谓的公平正义哦，要打破政治种姓，就是要把这种权威啊，权威时代完全打破，都是非常理想的说法。但是能不能够成功？我刚刚说了，他有行政权，但是他在立法权部分呢，恐怕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组织或者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所谓的政党澳元是非常非常少的。那米勒呢？米莱当选之后呢？全球的局势，前就有在看，因为阿根廷是南美洲的第三大经济体，它的这个表现，一直以来啊，最近这几年，它的经济表现真的不好哦。它是全世界IMF 货币基金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全球最大的债务国，高达400亿美金的这个国债呢，到底要如何支付？这些都是阿根廷会面对到的考验。虽然有了彻底全新的一个政治领袖上台，但是恐怕挑战会不少的。另外呢，讲到了这个加萨走廊的部分哦，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加萨走廊的部分呢，在加萨战争期间呢，这边讲到了联合国赶紧的撤离了这些从这个从医院当中被围困的医院当中赶快撤离这些孩子。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以色列包围了医院，然后造成了很大的人道的争议。那联合国呢是全力以赴的，赶快在最近撤离。可是其实说要撤离啊，我们就看到了很现实的残酷的面。就是说，联合国在这则报道当中，他说，联合国呢协助撤离了三十一个这个早产儿从医院撤离，因为可能会断电啊，还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可是我们要知道，撤离孩子其实他要才包括的一个孩子，就代表了一个家庭，他还包括了家庭。那联合国在这个新闻里面就讲到说，联合国虽然不可以协助这些孩子撤出这些医院，而且往埃及方向移动，预计在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从加萨撤出到这个埃及。但是联合国的官员也表示呢，因为现在的局势非常的混乱。这些孩子呢，有些家长就在旁边，有些家长是需要联系的，有些家长没有联系上。那联系上的家长呢，也不见得这些家长就可以得到，譬如说得到许可，可以跟着这些小孩就离开，不只是离开医院，还要跟着这些小孩离开到埃及去。所以有很多人道的问题，人道的争议。虽然孩子离开医院是在安全的这个协助之下，正在这个转送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后续的，比如说家庭的照顾，后续的孩童的照顾，恐怕也没有这么的简单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说，战争的残酷，它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你看到的，还有后续，还不要讲到重建的整个的移动啦，整个的转移，伤患的转移，人民生活的流离失所，怎么样来安置？其实问题非常非常多。再来，我们谈到这个华友有特别报道，就是以色列、哈马斯以及美国呢，基本上已经快要达成一个人质交换的协议，然后人道停火的协议。说是这么说，但是应该是虽然是说最应该是在最近这几天会有达成协议，但是达成协议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永久和平，如同我们所说的，恐怕还有待观察。另外，在这个中东冲突当中呢，现在又有一些新的火花。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真主党，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这个边境，其实现在冲突不断。另外呢，在胡塞组织，我们知道在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现在呢感觉现在这个好像这个拘禁了以色列的这个船只哦。那这个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些冲突？虽然这个以色列船只上面似乎没有以色列的公民，按照媒体报道是这么说，但是呢，当然还是双方的不满还是升高哦。那胡塞组织背后的支持者，或者是背后的这个主要的 操纵者呢就是伊朗。那是不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伊朗不会，伊朗虽然声称他不会直接的介入到这一场中东冲突，可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伊朗在整个控制所谓的武装的组织当中，它有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哦。很多媒体有非常深入的分析，第一层是哈马斯现在正在战争当中的，但是第二层呢，有包括了真主党，包括了胡塞组织这些可靠和这个这些民兵，第三层有更远的，像是伊拉克的这些组织，然后第四层才是伊朗自己的军队。所以在伊朗跟以色列的对抗当中，伊朗虽然讲说不会介入到，直接介入到跟以色列的冲突，可是前面这几层其实看起来每一层都跟这一场冲突呢开始有一些连结哦，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能够刹住车，不让这个冲突扩大？那考验的不只是战场的准备，考验的恐怕还是像是美国啦，像是其他的国家，怎么样来 hold 住中东的局势？这是华邮的报道。那华邮当然还有另外一篇深入的报道，是以色列的国防军呢邀请了一群外国的主流媒体深入到加萨地区去拍摄。现在在加萨地区，包括所谓的医院攻击、医院包围、医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不过华邮的报道也很有趣，华邮的记者呢深入到加萨地区，而且进到这个医院之后呢，他的报道，我们可以读，从他的文字当中可以读得出来，尽可能的持平。所谓的尽可能的持平，是说，因为这是以色列国防部所邀集的带队去拍的，所以华友也非常小心的在进行这些中途的记录。因为要小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也会担心以色列是不是透过媒体的镜头跟媒体的嘴巴或笔说出来，就说哦，这个完全正向的消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报道的非常的小心。不过华邮这篇深入报道讲到哈马斯占据的医院，讲到哈马斯的地道，还蛮持平的，因为他讲到说以色列很担心的是哈马斯基本上呢，加萨走廊地上是加萨走廊，地下恐怕还有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加萨走廊，这也让以色列的军队事实上是非常的担心哦，因为今天攻击的这个就是抓了这个进入了这个医院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地道连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可能四处的逃窜，防不胜防。这是我们其实之前就已经谈到了，就是整个的加萨地区啊，现在地下非常多的地道。在《纽约时报》同样的，在照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包括以色列国防部所呈现的，很多的地道。这毫无疑问，加萨就是这么难进攻，因为现在进入到城巷战，慢慢可以开始拍到这些画面。只不过拍到这些画面都只是部分，因为整个加萨地区预计呢，我们之前说过了，预计加萨地区的地下有高达1600条以上的地道。想象一下那种情况，为什么以色列国防军会很担心哦，会很困难，城镇战会很困难。那当然，这也反映了哈马斯其实备战很久了，就是1600条地道绝对不是一天这个挖出来的。纽约时报另外也报道了这个非常残酷的画面，大家在这个可以看得到呢。网站上面明显的谈到了乌俄战争。我们刚才说乌俄战争很担心大家世界，尤其是泽伦斯基，尤其是乌克兰担心重点偏移了。纽约时报现在马上就报道了一篇这个所谓的乌俄战争上面的进展哦。那其实不是特别有所谓的大进展，但是现在呢，乌俄战场上基本上就是零星的。低阶层的零星的战斗，但是可能会非常的持久，可能非常持久，这是乌克兰不乐见，也不是国际所乐见的。在这则报道当中呢，就有特别讲到说，乌克兰的战争进展的其实非常缓慢，那但是呢，伤亡却是跟一样的非常快速，伤亡的人数还在累积，但是战争其实是一个陷入一个僵局。在这个报道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乌克兰的军队呢就讲说，虽然他们现在是积极在进攻，但是其实受到很多的限制。之前说过了，地雷布了非常多，还有无人机都阻碍了乌克兰的进攻。虽然乌克兰进攻有一些进展，可是收复的失土非常非常的有限。当然了，反面来说，同样的地雷，同样的这种攻势，无人机啊，然后这种互相的开火，也某种程度导致了俄罗斯也很难再夺到更多的土地。但是以双方的立场来说，俄罗斯基本上现在的战术就是要打持久战， 低冲突的低零星式的战斗继续持久，就是一个消耗的一个概念哦。消耗久了，赌的就是西方国家的资源，西方国家的支援跟资源都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这则报道当中也特别去访问了军方的美国的军方的人士，美国军方人士就强调，如果以现在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的程度，可以说西方国家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是采取可以稳住阵脚，但是没有强化到这个支持，没有强到让乌克兰可以快速的全面的反攻。但是如果维持这种强度的话呢，军方是担心啊，军方人士是担心维持现在的这种支援呢，事实上很有可能就会进入到俄罗斯所盘算的低度的冲突，零星冲突，但是很持久，然后慢慢大家就没有办法继续支持。不过这都是各方的说法，我们可以听听看，参考看看哦。能够确定的是说，要西方国家再加码的支持，我们以美国来看就知道其实有难度，因为各国其实口袋里的资源都有限哦。要说服更多的民众投入到这场乌俄战争，然后没有设定一定的目标跟条件，恐怕是非常困难的，更别忘了以巴的这个所谓的中东冲突还在持续。另外乌俄战争虽然很重要，当然也一定要是需要重视，但是毕竟国际的焦点在以这个中东的冲突。这边呢，纽约时报就特别讲到了中东的冲突已经造成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鸿沟是越来越强了。这种心理鸿沟扩大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就很难去消弭。在这则报道特别访问了很多，包括了心理学家，包括了政治社会学者，他们都讲到说，因为这种以巴的冲突导致双方的仇恨值上升，接触就会变少。当你接触变少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会下降，因为你不认识他，你没有交集，你不曾碰过这些人，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容易的进入到一个他是仇人，虽然跟我没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感觉起来因为这场战争，你的这个仇恨的值会不断的堆叠。所以呢，在这则报道的分析就讲说，以现在这种状况，以巴之间可能过去就已经有伤痕，现在这个伤痕再加深之后呢，就会变成要谈很困难。所以最后这个报道的结论呢，是说按照这种步骤，而且没有一个转弯，没有办法和缓下来的话，恐怕以巴之间的冲突呢，可能就是未来会面对每几年就要重新送一批新鲜这个年轻人上战场去面对以巴之间的仇恨，直到有一天双方愿意真正的找到机会去化解仇恨。其实看到以巴的冲突，看到中东的冲突，或者是乌俄的冲突，我们只能说呢，人类应该要从历史上学到教训，可是或者是学到任何的 lesson 课题，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好像就让历史不断的重演。我们是不是能够够聪明、够理智的去思考这些事情，在国际上发生的事情，不要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不要发生在我们身边，刚刚我们说了，接触多同理心会上升，接触少同理心会下降，同理心下降很容易的就会因为外在的因素变成你我之间分得非常非常开，而且你我是敌人的这种说法很有可能也可以比较容易带动，然后就要进入到冲突，完全不听对方的说话。这样的一个逻辑啊，这样的逻辑其实适用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甚至任何我们是一般人的平常的生活。你不认识一个人，但是你听到太多太多关于他的坏话，你就会觉得他是个坏蛋。你认识一个人，但是这个你认识了他之后，你可能会对你的观感完全的改变，你会发现，诶，他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坏。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接触理论。越接触，照理来说同理心上升，照理来说这个仇恨值会下降。这也是可能我们这个亚洲常常讲的嘛，见面三分情。不过这个需要比较困难，战争既然爆发就比较困难，战争爆发之前一切都还有可能有一些转圜，但现在对以巴来说比较困难一些。然后呢，纽约时报也特别讲到了阿根廷的选举哦，也我们说过了，阿根廷的选举，南美洲第三大经济体阿根廷全然的转变，对于这个阿根廷来说会是很大的 会出现很大的不同。那当然，这个对于全世界可能也会面对到完全不同的阿根廷。我们刚刚说了，因为这个新的米莱哦，他跟他的风格跟保守派比较接近，所以他马上就得到了川普的恭贺，然后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也马上恭贺，特别强调说他是这个阿根廷的希望，阿根廷优先，这个川普总统推文还特别赞扬他。华尔街日报也是这么说的，华尔街日报特别讲到说阿根廷的这个经济的剧烈的动荡，然后华尔街日报用一些图表来显示阿根廷其实经济上面恐怕很难复苏。既然讲说用图表，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说几个数值。我们刚刚说了400亿美元的债务，然后阿根廷这几年一直都在经济的收缩，经济的成长率都是负成长，那再加上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高涨，在过去几年从 20% 几啊，然后到现在呢高达了 150%， 甚至是突破 150%、哦、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其他的南美洲国家来说是非常惊人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数值，那在华尔街日报引用的数字当中呢，阿根廷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事实上是 179.3 这种高的惊人的通货膨胀哦。那另外呢，阿根廷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在华尔街日报也有特别点出来，就是它在公共支出的比例占 GDP 占全民国民生产毛额的这个比例呢是非常高的，代表阿根廷的公共支出可能过去在前面的政府时代就已经大量的，你可以说政策买票，你可以说讨好选民，你大量的支付比如说老人年金，大量的支付公共的福利措施，导致政府的债台高筑哦。那阿根廷过去呢，过去这几年在华尔街日报当中的图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前两任总统的时代呢，他把阿根廷的公共支出占全国 GDP 30%几一下子拉到了40%几哦，45%以上，那这个对于国家的这个财政就会带造成很大的负担。然后福利政策一旦提出之后，你政治人物就很难把它砍下来，很难把它拉低，虽然尽量但是也很困难，所以现在还是高达 40% 以上，这个对于阿根廷的财政绝对是有很大的困扰。那米莱他上台之后讲到说会缩减政府的这个部门哦，会不会连带的有办法能够缩减这个政府的公共支出？如果有的话，也许可以这个占比可以往下降一些，但是这要看行政跟立法部门的这个拉扯呢，是不是能够让米莱这个畅所欲言，或者是让米莱可以真正的放开拳脚来大展身手，这个可以后续来观察。朋友们可能没有一个，就是可能只是这样说，可能没有概念说 45% 到 50% 的公共支出占全国 GDP 的 40% 到 50% 是什么概念。我们就以台湾来说，台湾的公共支出占全国的 GDP， 每年的全国 GDP 大概在 18%、17%、18% 左右。美国呢在疫情期间确实是比较高哦，来到 40%几，但是基本上都是维持 30%几，已经很沉重了，我必须说已经很沉重了。一般的亚洲国家都大概在 15%到 25% 之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像阿根廷呢 45% 以上，那是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且我们说了社会福利你要把它逆转回来困难度很高。然后我们说华尔街日报也特别针对也有特别讲到说，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新总统呢，将会采用美元做国家货币哦。这一点呢，也很值得观察。当一个国家完全使用其他的国家做货币，然后把央行给取消，这种根本式的剧烈的改变，究竟是好是坏？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实验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究竟会怎么样。那另外华尔街日报也有一个更新的消息呢，讲到说有一些医生呢表示以色列的军方呢现在正在包围其他家的医院，当然原因是同类似的，就是哈马斯可能在那个医院作为掩护，下面都有这个军事的基地。那只不过呢，从人道的角度，当然医生会跳出来讲说现在又有医院被包围了，也确实最新的发展是这样。另外华尔街日报也有讲到了这个有一个在呃有一个呃 美国跟俄罗斯双重国籍的记者呢，在俄罗斯被遭到了拘捕。现在有一个公民运动，他的家人发起的一个运动，希望可以拯救这个美国籍的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的记者。这个记者呢叫做这个库尔马舍娃，他的家人现在在发动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俄罗斯是讲说他并没有去申报，就是说你申入境的时候并没有申报你有双重国籍种种的理由。但是因为他是记者，那这个他的家人呢认为，就是因为他是记者又是美国人，所以才遭到了刁难，有点政治迫害的意思哦。这个新闻呢，在《华尔街日报》有被揭露出来。另外，《华尔街日报》呢有特别讲到值得关注的，因为它跟台海有关哦，所以我特别把它多讲一下。《华尔街日报》有讲说，美国潜艇对于中国的全面统治时代即将结束。《华尔街日报》这是不是唱衰美国？我不晓得，但是大家可以从报道当中可以特别去关注一下。就《华尔街日报》有讲到中国的核子潜舰哦，这个新的核子潜舰下水了，然后他有讲到说核子潜舰过去用的这种螺旋桨这个发动机，在现在中国也看到了这种汞滂普喷射的这种，就是它的这个尾翼呢不再是这种大型螺旋桨，而是用吸水然后喷水出来，通常是用在核动力潜舰上。那它的帮助是可以高度的降低它的这个声音，然后推进的能力。那我们说了，《华尔街日报》揭露这样的消息或报道这样的消息呢，它是不是在唱衰美国？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大家想一想哦，因为他讲出来的重点是说，中国的潜舰的能力正在提升。那美国过去呢，在潜舰上面有明显的优势。《华尔街日报》提出的担心是说，这种明显的优势恐怕正在缩小当中。还好它是《华尔街日报》，所以它应该不会被怀疑说是这个亲中舔共。我们引述《华尔街日报》，希望也可以被理解，我们只是在引述《华尔街日报》。
This episode is brought to you by Progressive Insurance. Most of you listening right now are probably multitasking. Yep, while you're listening to me talk, you're probably also driving, cleaning, exercising, or maybe even grocery shopping. But if you're not in some kind of moving vehicle, there's something else you can be doing right now. Getting an auto quote from Progressive Insurance. It's easy, and you could save money by doing it right from your phone. Drivers who save by switching to Progressive save nearly $750 on average, and auto customers qualify for an average of 7 discounts. Discounts for having multiple vehicles on your policy, being a homeowner, and more. So just like your favorite podcast, Progressive will be with you 24/7, 365 days a year, so you're protected no matter what. Multitask right now. Quote your car insurance at progressive.com to join the over 28 million drivers who trust Progressive. Progressive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 and Affiliates. National average 12-month savings of $744 by new customers surveyed who saved with Progressive between June 2022 and May 2023. Potential savings will vary. Discounts not available in all states and situations.
彭博社呢也一样把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总统宝座换人呢当做头版的头条，毫无疑问的，这确实是会影响整个中南美洲啊，南美洲的一个状况，因为对于阿根廷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刚刚说到了，光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政策，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变化会有多么的巨大。废央行。废自己的货币，改用美元做经济，那更不用说移民开放了等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哦，就是说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但是我们说的有个但书，但书就是国会到底会不会买单？在彭博社呢也有报道了北约的组织土耳其、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它的这个协议呢是三方要合作来清理。黑海这个范围当中，尤其是航道、贸易商船航道、渔业航道上面的这个水雷，就是因为乌俄战争所布的这些水雷呢，现在北约组织当中的几个成员国，我们刚刚说了，土耳其、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呢，现在要合作把这些水雷给清除，否则会影响到这些贸易船只的动向，那邮轮的动向都会受到影响。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另外也报道了加拿大总理出动，他杜鲁多的这个支出计划呢，因为他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提出这个所谓的预算嘛，现在出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因为这个加拿大的债务正在飙升哦，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加拿大的债务其实也在飙升。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每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那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情况之下，虽然在外部的这个外交的领域上面，任何政治正确的议题，乌俄战争、以巴冲突这种冲突，人道救援，可能都要去表示他的立场跟态度。那我们不敢说全部是政治正确的考量，但是呢，在外交事务上面做出任何的表态，然后要有行动来支撑，这个行动都必须是国家利益不会受到影响，都必须是国内，真的讲直白的就是口袋要有钱才有办法，嘴巴讲的很大声的对外的援助，行动要有钱才有办法支撑。出走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内的债务确实在飙升，目前401亿的这个加币的这个债务呢，恐怕还会再往上升哦。每年401亿的这个预算赤字哦，不是债务，预算赤字恐怕还会再往上飙升。而加拿大的利息啊，利息成本就是每年要支付的债务的利息成本呢，也比去年上升了35%。所以啊，各国在掌握这个在关注国际事务的时候呢，我们在看西方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有外交上面的表现，外交场域上面有说什么话啦，表什么态啦，但是最终啊，真的非常现实主义的看法就是，最终你要回归到看看这个国家到底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坦白说，今天我们说加拿大遇到的状况，它并不是单一的加拿大现在国内的经济有状况，美国也是遇到同样的一些挑战。那放眼世界各国呢，我们要解读外交政策，真的不能只是看外交上面讲的好听的话，或者是外交上面政治立场上面很清楚的支持民主、支持自由、支持价值，恐怕还是要回归非常务实的来看这些国家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这些国家内部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些国家内部如果有像这样的财政问题、经济问题的时候，他能够出手援助别人的这种可能性就降低，比例或者是量出手的力道真的也会降低。然后我们再赶快又看到了，你看这个彭博社也讲到了这个奥斯汀访问基辅哦，去安抚，基本上是一个再次去重申美国会支持。我们刚才讲完加拿大遇到状况，然后我们也之前也说了美国遇到的状况，所以在外交上面呢，国防部长 Austin 去访问乌克兰，去访问基辅，去强调说对乌克兰的支持绝对不会改变，也不会去改变说因为有其他战争所以去转移的重点。但是里面也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美国国防部现在所有的这个可以动用的军事的资金确实消耗的非常非常的快速。媒体当中当然没有点出数字，但是点出了担心，就是很婉转的讲说，这个可动用的国防部可动用的国防资金呢，其实消耗的非常快速。当然各自解读咯，消耗的非常快速是到底还剩多少，还能不能够再消耗，还能不能够再支出，这就是可以考虑的问题啦，可以思考的问题。看国际新闻呢，我们又看到了在彭博社也讲到了，在照片当中我们有朋友在媒体上面可以看得到，讨论到 F-16。彭博社讨论什么呢？彭博社因为共和党的超过这个20几位的这个国会议员呢，联名的要求国防部要加速给台湾的 F-16 战机，这个已经延宕很久的 F-16 战机要赶快的交付。按照原先预期，事实上在2023年11月，媒体当中的报道就特别讲了，台湾购买的66架 F-16 战机，最早的一批应该在2023年的10月，就是在上个月，照理来说就要开始陆续交付，但是这个第一批要交付的呢，时间点已经拖到了明年的7月到9月。然后呢，本来预计会完全交付的时间，66架完全交付的时间是2025年到2026年之间，但是现在呢，已经把时程拖到2026年到2027年，甚至更往后。所以啊，这个美国的国会呢，是特别强调说，如果延迟交机，会造成非常高风险的后果，非常高风险的后果。这个是美国国会共和党 所特别提出来，就是做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呼吁，要赶快的来把军援呢送到台湾。这样的新闻呢，大家就我们就各自有各自的感受，在台湾像这样的新闻就有各自的感受，媒体的解读也会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非常理智的就看这个新闻本身。美国现在的态度还是一样，在共和党的部分呢，保守派的部分还是认为说台湾必须就是所谓的刺猬战略，必须要非常强化的在军事上面。但是呢，这个美国现在因为交付的晚了，所以共和党会推得更大力一些。那民主党呢，我们知道现在作为执政，我们刚才说了上礼拜的 APEC 峰会，很显然的民主党作为执政党希望中美之间有一个缓冲的时期。所以民主跟共和两党可以想见，在2024年呢，美国的总统大选肯定在对中的政策上面会有不少的激变哦。那当然整个的主旋律应该还是在于对于中国呢，要美国要如何的来因应中国的威胁，但这个大概还是主旋律。所以民主党要就算想要温和，恐怕也没有办法太过温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在分析 APEC 峰会的时候呢，会特别讲到说，对于拜登总统或者习近平来说， APEC 峰会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因为这是双方降温进入到2024年、哦、这个炮火四射，言语交锋非常多。我说美国国内言语交锋非常，言辞交锋非常激烈，甚至对中的语词会非常非常强硬的这个期间之前，先做好一定的沟通，做好一定的铺垫，避免真的误判局势。我们赶快看一下日本、经济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有讲到了中国呢希望跟法国建立更好的这个经济的关系、哦、希望他这个是、习近平跟、马克宏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希望中法国企业加大投资，这是中国对于法国的呼吁。当然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现在的、中国大陆呢在后疫情时代希望赶快的让、赶快找到方法来复苏经济。再来日经也有特别提到说这个、中方呢呼吁加萨停战，然后强调呢这个伊斯兰基本上是代表呢就是对于北京呢有一定的信任。现在的情况啊，是对于中东的冲突来说，因为美国西方国家比较显然的是比较稍微比较偏向以色列，那对于支持巴勒斯坦的像是阿拉伯地区的或者穆斯林国家，它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同情巴勒斯坦。那现在呢，在这种国际上面各国好像都开始选边站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关注大国到底怎么想的。尤其是美国现在立场很清楚了，那中国呢，那俄罗斯呢，现在看起来呢是确实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哦。只不过他们的方式，以中国来说，他强调的是，哎，要让加萨赶快的签署和平协议，赶快的停战哦。能不能做到，真的就考验这个中国对于以色列或对于中东地区的国家到底有没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虽然这几年都在努力。另外这个日本经济新闻也有报道了这个、美国的气候变迁大使呢 Kerry， 他是表示呢美国和中国将会联手减少碳排，联手减少甲烷的排放，这个甲烷的排放、哦、你看到这种联手找到该合作的地方，要想办法合作。现在看起来呢，尤其在 APEC 峰会之后，好像又回到了拜登刚刚上台的时候讲的，跟中国之间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似乎又回到了刚刚开始的这个轨道。而中方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乐见合作，这个其实气氛正在做一个微妙的转变、哦啊、中美局势呢、降温这个方向应该是蛮清楚的。日本的新闻也报道了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呢返国，确定要加入了这个所谓的领先者赖清德副总统所代表的阵营，成为正副元首的搭档。目前看起来呢胜算是颇高的，再也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情况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呢，基本上是外国媒体看待台湾政治、哦、会认为目前看来呢执政党连任的机会，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正副总统的搭档呢，看起来是可以接受，而且看起来是挺靠谱的，从外国的角度来说。 再来我们看半岛新闻，半岛新闻有特别讲到了美国国防部访问乌克兰，就如同我们所分享的，美国国防部访问乌克兰强调团结，展现一个象征上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另外也有虽持续的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我们说了低冲突，但是要持久，考验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支持，究竟嘴巴说的跟实际能送出来的是不是会出现一些落差。然后半岛新闻当然也谈到了阿根廷的选举哦，激进改革派当选了总统，未来中南美洲南美洲的经济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甚至是外交上面会不会出现变化，都可以看一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讲到了普丁说俄罗斯跟中国正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方面的互相的协同努力，然后也报道习近平说中国愿意跟俄方一道。当然不同媒体不同国家的媒体呈现的面向就会不太一样，一方就会讲说啊，西方国家正在努力的来支持基辅，然后强调这个给这个乌克兰的支持，然后强调说要在中东冲突上面美方进入协助调停，然后协助人救人营救人质。那当然在中俄双方中俄的另外一方，也就是跟西方国家看比相对来说不是完全一致或者甚至有的是对立的这一面呢，中俄双方现在也在呼唤所谓的和平。当然了，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自己也是乌俄战争当中的一方哦，呼唤和平呢，如果说没有以巴冲突的话，呼唤和没有以巴冲突，没有西方国家或者是没有所谓的各国可能要选边站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呢，俄罗斯呼唤和平，恐怕大家会觉得这个不太有这个说服力哦。但是因为以巴冲突，因为中东冲突发生了，导致整个俄罗斯，尤其是普丁他的一些论述呢，开始变成哎，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开始会觉得哎有点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以巴冲突啊，一直强调以巴冲突。我们说中东冲突啊，当西方国家选边站的时候，会让另外一方的支持者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好像巴勒斯坦人没有权利一样哦？这种同理心甚至是同情心呢，会造成国际上面立场上面不同的国家可能会产生一些歧见，某种程度也创造出一个新的论述空间，让俄罗斯可以重新的去论述说在西方国家是在显示用不同标准来对待不同的事物。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有分享过，不同的冲突带来的冲击真的不一样。乌俄战争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有讲到了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人质进行谈判，有一些进展。然后也特别讲到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新闻秘书有说，莫斯科主张要跟阿根廷发展关系，就是新的阿根廷总统上台之后呢，要赶快发展关系哦。然后俄罗斯专家说美国会继续参与世界上各种冲突当然从美国的角度呢，基本上从俄罗斯的角度美国做了很多的事情呢，都是不太公平的。当然我们说了，看世界各国的不同的媒体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面向，甚至批评的对象批评的方向是不同的。我们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尽可能去看各国到底怎么看，看完之后我们自己消化，我们自己来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 inform， 要 be informed。 inform 是很重要的，全盘的了解资讯，不敢说我们都能够懂，但是我们尽可能的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同一件事情也许有不同正反两面，我们是不是都全然的了解，不是只是观察或者听新闻，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如果真的想要做比较清楚的决定，或许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去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而不是特定的角度可以告诉你全盘，比较困难一些。中间观点频道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在分享资讯，而且非常非常鼓励大家，我们就耐着性子，我们看看不同的意见，多看看，多听听。当您在中间观点的频道看到听到天亮说晚安跟您分享的国际新闻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的强调，这边听到的国际新闻是针对主流媒体，我们选择的主流媒体。那当然我们选择的主流媒体并没有特别特定的偏向，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常常在轮替这些不同的媒体，可是我希望可以 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看这些新闻呢，真的 你听完这边之后，如果你觉得有兴趣的，不妨再上网查找一些资讯，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得到自己的结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了，不能再多说了，很多朋友说我啰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11月20号国际新闻的这个天亮说晚安，跟大家分享的国际新闻、国际政治新闻的焦点头条呢，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聆听，欢迎大家这个订阅这个按赞跟分享哦，然后也不要忘了这个 follow 我们的 Dennis 全球政治笔记的 podcast， 还有我们的中间观点频道。感谢，晚安，拜拜。